首先，对于今天来听闻菩提道次第的所有学员们，说一声吉祥如意。我们在听闻正法之前，我们必须要调整我们听法的动机。为了利益一切如虚空般的如梦如情，我们要迅速的成就佛果。为此来听闻菩提道次第引导。菩提道次第引导分四：第一，未显其法根源坚固开示造者殊胜；第二，令语言教授起敬从故开示其法殊胜；第三，如何讲闻二种殊胜相应正法；第四，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至次第。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至次第？分二：第一，道之根本清净善知识为理；第二，即清净如何修行次第。即清净如何修行次第？分二：第一，于有小声劝取信仰；第二，如何争取信奥之理。如何争取信奥之理？分三：第一，于共相是道次修行；第二，于共中是道次修行；第三，于上是道次修行。于上是道次修行分三：第一，显示入大乘门为是发心及其利益；第二，发起菩提心之理；第三，学行之理。发菩提心之理分二：第一，由七因果教授之门发心；第二，由自他相换之门而发心。由自他相换之门而发心，最主要它是按照修心七义的教授来做解说，所以它分成主要七个部分：第一，先学诸全行；第二，修学二种菩提心；第三，转恶缘为菩提道。那我们现在讲到的是第三，转恶缘为菩提道的这个科判。那这个科判最主要讲到的内容是，在末世的现机，我们会遇到众多的恶缘，而这些恶缘，我们必须善加利用，将它转为我们成就佛菩提，或者说转为我们修行的助伴。所以，我们应当要善用这样的缘来修行。我们在上一堂课有提到，当我们出现恶缘的时候，那由于我们过去所造作的恶业，会感得我们有众多的恶缘，不论是生病也好，或者是遇到怨敌也好，等等，我们会有众多的恶缘灾障。而这一切，如果我们只是去埋怨他，去抱怨，我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么倒霉，或者是我们去责怪对方，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我们不会因为责怪对方，或者是在那边觉得自己很不幸，我们的病或我们的痛苦就会因此而消除。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善用这样的一个痛苦或这样的一个恶缘，来变成我们修学的修行的其中的一个助缘的话，那纵使我们遇到恶缘，它也不会成为我们的障碍。就像我们前面在取舍的时候有提到，为了友情的利益，我们要将他友情的苦取来自身，而将自己的安乐布施给友情。那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观想，但实际上我们真的把有情的苦取过来吗？是没有。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在观想说应该说当我们遇到恶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结合着取舍的观想，我前面我已经希望将一切有情的痛苦把它取过来，然后代替有情灵受，而这样的一个愿望在现在它真的成真了，真的实现了。透过我领受这样的苦，可以帮助友情去减轻友情的痛苦。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想的话，那它是增长我们修行慈悲的一个助伴。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善加利用的话，那我们就像前面所说的，魔鬼神佛变，苦为法性显。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些灾障，如果我们把它视为障碍的话，那它就是障碍；如果我们把它视为是修法的顺缘的话，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去消除我们修法的 消除我们的我爱执，消除我们的我执。接着，听到别人的赞叹，会让我们的我慢越来越强大，所以这只会变成过失，不会有任何的帮助。当别人辱骂我们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会觉得不顺耳，但是他会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过失。所以有一句话叫咒骂如天钻，也就是毁谤或者别人的责骂，它就像是本尊赐予的吸地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进步。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恶缘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去思维。那当我们遇到快乐的时候，我们可以思维这个是我们行善的乐果，因此我们要更努力的去行善，特别是要对于修持菩提心而去做努力。接下来第二个，以见转变，前面讲到以行，现在讲到以见。以见转变的部分，在根本上提到乱境观四身，这个地方讲到乱境观四身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在此处，那由于修心七义，它是在过去在噶当派的时候那所著作的，所以他这边的讲法，他这边关于见解的讲法，他是用的是西藏前期论师们的见解。那西藏前期论师对于空性的见解，其实并不是这么的正确，所以像至尊宗喀巴大师，他的见解是属于后期的见解，那他对于前期论师的见解多有破斥。比如说，虽然说大家所说都说空性，诸法无自性，无地时，这一点都是一样的。可是，究竟何为无地时，何为无自性的这个部分，那前期论师跟后期的说法就大不相同。但前期论师里面也有不同的说法。那此处他是用前期论师的讲法来讲述，就是对我们现在来说，去这样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的话，不是这么的适合。因为这句如果真的按照他原本的解释来说的话，当痛苦现前的时候，我们去观察他的自信，我们去观察这个痛苦的本质，或者说他的自信。那他的最初他就是不生的，无有生灭的法身的，就是这边讲的等字应该是包含了报身化身的。但是呢，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思维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所以我们应该用什么角度去思维呢？总的来说，当我们遇到苦乐，或者是好的因缘、坏的因缘，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应该观察它的本质。不论是善缘、恶缘、苦乐，在明眼前它有显现，我们不可否认说有好的缘、坏的缘，有苦有乐，在明眼上我们不会否认它，它确实是存在的。但它的本质，除了是由众多因缘聚合以外，并没有所谓的苦乐的自性，所以我们应该思维它的本质，最究竟的本质。它名言上虽然有，但本质上无有自性，所以我们应该观察自他或苦乐的无地时无自性的道理，去破除忧愁贪着等。那当然，因为这是透过见解去转变我们的心境，所以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在这里提到这个见解，用透过见解去做转变，那最主要的是，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遇到了恶缘的时候，我们会因此觉得痛苦，或者是因此而去放弃修法。但 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放弃修法。为什么呢？因为不论是好的缘或者是坏的缘，不论是苦还是乐，我们从见解上来说的话，于名言上我们会承许有苦乐、有恶缘、善缘的这样的一个差别，没有错，它是存在的。但是去思考它的究竟本质的时候，它无地始无自性。所以从它的本质上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过分的去执着说现在的苦、现在的乐。这样的时候，苦不论是苦还是乐，它对我来讲影响并不会那么大，因为它的本质上虽然说名言上有，然而本质上它并不是有地始的一个苦，它不会永恒存在，不会永远的一直保持下去，而且本质上无地始无自性，所以我们不需要过分的去贪着。同样的，今天有人来，就是比如说辱骂我们，别人辱骂我们，他也是从，也是有一个因缘聚合产生，然后我们会感受到苦受。虽然我们确实感受到苦受，但它的本质上无有自性，无有地始。所以如果我们从它的本质上去思考的话，它可以降低我们对于此事的它的贪着，或者是就是对于这个苦的这样的一种非理作用。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思维的话，除了在空性正见上有帮助以外，也能够帮助我们继续的修法，不会因此而被障碍。所以前面透过正见的思维能够这样的帮助到我们，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透过正见的部分去做思维，或许你不了解正见，或者是觉得太困难的话，至少我们可以思维在我们死前我们所做的一切，那它其实它就如同梦境一般。因为当我到面临死亡的时候，它就如同回忆一般，它就如同梦境一般，它只是回忆。所以如果我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面升起贪嗔，那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在我面临死亡的时候，这一切贪嗔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我们应该做我们应该做对我们有意义的事情。接下来第十九天，那也就是修心期的第三个部分。那在第十九天，在一开始引用弥勒愿文里面的一段文，能遮一切恶趣道，开显一切善趣门的这样的一个偈颂来做前行。那这个偈颂最主要提到的是菩提心的利益，能遮一切恶趣道，开显一切善趣门，对于这样的菩提心王至诚的做顶礼。那接下来再回顾前面所讲的科判，那特别再重述了自他相换以及取舍法两个部分。我们在修心记忆的第二个部分讲到修行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里面讲到取自他相换，自他相换里面也讲到了取舍。而在修持取舍的时候，以悲心为主的取，以及以慈心为主的舍，将有情的苦取过来，将自身的安乐布施给有情。在修习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是，同时我们搭配着呼吸，在吸的时候，将有情的苦把它吸过来，在呼的时候将有情的将自己的安乐呼出去，布施给有情，自己的身受用善根这些都布施给有情。所以我们在修习取舍的时候，同时配合着自己的呼吸来修持，那我们一切时处都可以修持这样的教授。那在平时，那为了不要忘记这样的一个修持，那我们可以用一些偈颂来做练习。那如果说其他的偈颂记不起来，那至少供养上师仪规里面驾驭取舍之风唤醒者， 修习此语大悲真上心，生死大海解脱有情故，菩提之心经手求加持，用这样的一个偈颂来提醒我们要记得修持取舍，并且搭配着风习的这样的教授来修持取舍。那我们前面讲到了发起菩提心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透过七因果教授发起菩提心，一种则是以自他相换之门去发起菩提心。那这我们提到这两种修持的方式，那如果将这两种修持的方式，因为这两种修行的方式在次第上，或者说我们在经论里面在科判，那它的分类上都有不同的差别。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结合起来的话，那可以分成11个种的11个所缘。那这11个所缘里面，第一个讲到的是平等舍，也就是我们在七因果的教授之前讲到的平等舍。对一切有情先修持平等舍。对不起，我们先修持平等舍，之后再进入七因果的第一个知母念恩。而念恩里面又包含着念恩跟殊胜念恩。那殊胜念恩指的念恩跟殊胜念恩它的差别在哪里呢？念恩是七因果教授里面讲的念恩，也就是所有的友情在作为我母亲的这个时间点，那他们对我有极大的恩德。而殊胜念恩是纵使友情不是我母亲的阶段，也对我有极大的恩德，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做念恩，称之为是殊胜念恩。那念恩分成这两个部分，以及报恩，前面总共四个。接下来去修持自他相换，然后由众多门思维我爱之过患，由众多门思维爱他心利益等等。这个是自他平等里面的内容，我们在自他相换的时候有讲到。那透过这样的内容去思维之后，那以自他相换的心作为基础，配合着悲心去修持取，配合着慈心去修持舍。而这边的慈心讲到的是欲令俱乐慈，也就是一般的慈心。而我们在讲七因果教授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愿意慈跟此处的欲令俱乐慈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七因果里面的愿意慈的话，那他一定要在悲心前面修，因为悲心是他的一个算是他的一个结果。而欲令俱乐慈跟悲心两者并没有真的实际上的因果关系，悲心放在前面修也可以，放在慈心后面修也可以，他们并没有一定谁要在前谁要在后的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所以配合着悲心修所缘修持取，配合着欲令俱乐慈修舍。因为前面有讲到，如果对于众生先不把众生的苦取过来的话，那我们舍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悲心放前慈心放后去做修持。那前面讲述了这几个从平等舍之母念恩报恩，然后自他平等自他相换，然后悲心慈心。那接下来要讲的是那剩下还有两个部分，那也就是七因果里面讲到的真上意乐跟发菩提心。当我们做了取舍的这样的观修之后，我们要去观察我们自己所做的这个取舍，它是否能够真的承办，也就是透过取跟舍是否真的能够消除有情的痛苦，给予有情安乐呢？做了这个观察会发现，这只是自己的一种想象而已。这个取舍的修持最主要是说要让我们能够升起悲心跟慈心，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去消除有情的痛苦，给予有情安乐。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承办呢？ 如果我们想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这样的能力。而罗汉圣者，他们虽然跳出了轮回，但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能力。那到菩萨，虽然他们能够饶益有情，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圆满的能力。要能够圆满，要能够帮助有情，唯有成就佛果，那才有办法。那在这之前，如果我们想要饶益有情的话，想要帮助到有情的话，那我们应该要先了解到自己要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先发起真善意乐。而在这之上，由于既有刚前面所说的原因，所以我除此之外，我还要成就圆满的佛果。有了前面的这个真善意乐，超胜于罗汉圣者们的意乐，而能够要希求圆满菩提。罗汉圣者他们也对于有情有慈有悲，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应该说他们没有那种想要自己来承担帮助有情离苦得乐的这样的真善意乐。透过这样的真善意乐，能够策发我们去希求无上菩提。那以上所提到的是七因果与自他相关两种教授结合的修持方式。那在接下来，透过前面的修习菩提心的教授，接下来我们就是为了要修持，应该说在这个地方为了要安立修持，如同密咒金刚乘里面讲到的圣坛城，圣坛城王，或者说我们讲到的是圣坛城三摩地，要修持这个，为了要安立这样的一个缘起，那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以果为道发心的这样的修持。那在密咒里面提到的圣坛城王的这样的一个修持，最主要就是自己安立为本尊，然后去行立身事业的这样的一个修持，然后并且能够让我们在未来等同海城、婆罗门还有普网王他们的发心一般，那去为了要安立这样的一个缘起。那所以当我们在发起菩提心之后，那我们应该心里应该说透过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修持之后，那我们应该要升起欢喜。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要以果为道的这样的一种做这样的一种修持。以果为道的修持，为什么说是以果为道？也就是将我们未来会成就佛果，将那个时候的一个状态先拿到现在来，来去做修持，将来我能够成就这样的果报。透过发起菩提心，未来我能够成就这样的功德。所以这时候我们观想自己变成释迦牟尼佛，放光尽致所有有情的痛苦，使一切有情转成大师释迦牟尼佛的身贤，将一切有情安立于无有痛苦具足大乐的这样的果位，然后对此我们去修持欢喜心。这样的一个修法是叫做以果为道的发心，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成佛，并不是，这只是一种圣解，但是这种圣解对我们的修持会有极大的帮助。当我们了解到我们现在透过发起菩提心去做修持，最终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果位，并且能够这样的去饶益有情，所以我们会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会产生希求。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课就上到这个地方。那如果有人有疑问的话，可以开放一位同学提问。那在这之后，我们一起念诵至尊度母的咒语。
格西晚安。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修取舍法的时候，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做观察自己所做的取舍，只不过是一个想象，实际上并没有承办利乐。可是我记得之前在第十八天的时候有提到，如果 娴熟之后，我们其实是能够真正的去取苦的。嗯，所以就是感觉好像跟上一次提到的有点不一致。那以我自己在练习取舍，如果我知道我这个只是一个想象，没有办法承办，那其实有点灰心的，就会觉得说，那我在修的取舍难道只是一个练习吗？真的没有办法去帮助到友情吗？所以在这个矛盾上想要请教葛西娜，谢谢。
确实是如此，对于我们一般的初修业者来说，我们在修习自他相换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说将他友情的痛苦取来，然后自己的安乐布施给他友情，这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对于那些大成就者们，他们已经非常的娴熟，那对于跟他们有业缘的友情，那他们是有可能将他取过来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中敦巴大师，他将某一个地区的麻风病将他取过来，那他自己领受，在过去的历史上是有的。但是这是这些长久修行菩提心的这些圣者们，那并且对他们有跟他与他们有业缘的这样的友情，那他们可以做得到。否则对我们初修业者来说，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取舍的观想，它只是一个观想，没有办法真的把他友情的安乐痛苦取过来，安乐布施给友情。但是我们借由这样的一种修持，它可以增长我们的悲心，增长我们的慈心，并且能够帮助我们去真的具备帮助友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所以我们不应该说，哦，既然我不能真的取友情的苦，布施给友情安乐，那会感到灰心，这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个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承办友情安乐，让友情断除痛苦的一个方法，对治我爱止，让我们最终能够升起菩提心，最终能够成就佛果的方法。所以我们不应该感到灰心。我们平常不要说修持取舍，我们平常都一直在发愿，愿一切有情具足安乐即安乐因，愿一切有情远离痛苦即痛苦因。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发愿的话，那友情就能够真正得到安乐，远离痛苦了吗？也没有办法。那我们是不是不做这样的发愿呢？而且如果仅仅只是透过发愿，或者说我们去修持取舍法的话，那这样会变成说友情它不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它就能够离苦得乐。那并且也会有一个问题是，那未造就是业的四决定里面，未造不欲，已造不施的话，也就无法成立。所以在特殊的情况下，修持自他相换是有这样的一个功德，但是一般来讲，我没有办法真的将友情的痛苦取过来，然后布施或者布施自己的安乐，这是就以一般的情况，还有以初修业者的情况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感到灰心，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成就佛果，那最终我们还是能够达到帮助友情离苦得乐的这个目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念诵杜母的咒语。那杜母是十方诸佛事业的总具体，但我们是透过祈求至尊杜母，我们所祈求的事心愿都能够迅速的承办。那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众多的不如意，比如说有众多的疾病、战争，还有天灾人祸，那希望祈求杜母至尊杜母的加持，能够净化我们所有友情的痛苦，以及我们正在学习佛法的所有的法友们，在透过学习佛法，在学习佛法当中，一定会遇到众多的障碍违缘，也祈求至尊杜母加持，能够净化所有的障碍违缘，以及承办所有的圣缘，让你自行的祈求至尊杜母，用这样的动机来念诵至尊杜母的咒语。